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在周一的时候呢，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呢，对国际旅客关闭国境近2年后呢，即将重新开放。从2月21号起呢，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国际旅客呢，将能够来澳大利亚旅行。
那国境重新开放，您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和期待？您的亲朋好友有没有来澳大利亚的计划？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感想。
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宣布这件新闻事件的始末哈。澳大利亚的国际边界呢，将从2月21号起呢，向所有完全接种疫苗的签证持有人重新开放。这个决定呢，标志着新冠旅行限制的再次放宽。该限制呢，最初在近2年前的2020年3月20日实施。
那么从去年年底12月份以来，澳大利亚对于国际学生、还有持度假签证、工作签证的人、还有技术移民的旅行限制呢，已经都开始放宽了。
国际入境者呢，是被要求出示2剂疫苗接种证明或提供不能接种疫苗的有效医疗理由，才能进入澳大利亚。
是的。那么对于宣布所有国际入境者开放边境的时候， Scott Morrison 总理就说了呢，条件是必须要接种2剂疫苗才能够来澳大利亚。他说这个就是规则，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而且说呢，需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和签证呢是两回事，进入澳大利亚需要呢接种2剂疫苗。
在2月21号之前哈，也就是目前呢，只有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他们的家庭成员和一些接种过疫苗的签证持有者呢，可以返回或前来澳大利亚旅行。同时呢，来自新加坡、新西兰、韩国和日本的游客呢，已经有几个月入境澳洲不受限制的这个优惠了。
大家可能在想，没有接种疫苗的旅行者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看。
内政部长凯伦·安德鲁斯表示呢，如果旅行者没有接种疫苗呢，就需要提供医疗豁免证明。他说，要明确的是，我们绝对欢迎完全接种疫苗的签证持有人回澳。对于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呢，他们将必须提供证明，说明他们有医疗原因不能接种疫苗。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的旅行者获得批准进入澳大利亚境内呢，也必须要接受在酒店接受这个隔离检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方有哪些反应吧。在受到持续关闭边境的影响之后呢，旅游部门一直在推动国际边境重新开放的确定性。旅游和运输论坛首席执行官马吉·奥斯曼德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但表示呢，细节问题仍有待解决。他告诉记者呢，我们很高兴现在有了一个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宣布的日期，并说我们已经开门营业了，很愿意看到你来澳洲。
他说这个包括开展营销活动哈，积极鼓励人们来到澳大利亚。他说现在这个全球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在盯着这些游客，而且这个其中的许多国家都比澳大利亚更加的有优势。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的商业理事会叫 BCA 哈，对这个举措呢也表示欢迎。
不过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这个旅游和运输论坛首席执行官奥斯曼德，他说呢，围绕着技术方面呢，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工作要做。他说这不是说简单的打开水龙头就会有如往常一样的水流那么的简单。他说这些呢，包括开展营销活动，积极的鼓励人们回到澳大利亚以及来澳大利亚旅游。商业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珍妮夫·维斯塔科特说呢，澳大利亚重新向世界开放，标志着在管理新冠疫情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并使我们呢能够为经济复苏提供动力。他说此举结束了澳大利亚新冠疫情边境限制堡垒，这是小型企业、旅游经营者和活动行业迫切希望看到的隧道尽头的曙光。 那基于州和领地的检疫的规则会继续根据每个管辖区的情况来执行，那么除了西澳州保持两周的隔离这个检疫之外呢，大多数的州和领地都允许海外游客的免检疫旅行了。不过今天的新闻我们也看到哈，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说呢，维州可能呢需要这个入境者提供三剂疫苗接种的证明呢才能在维州自由旅行。
来看莫里森怎么说。莫里森说呢，卫生官员表示澳大利亚的新冠疫情情况正在改善，奥密克戎的传播呢对卫生系统的压力呢有所缓解。他说首席医疗官给了我们带来很好的信心，因为在较大的州我们已经度过了疫情高峰期。反对党的内政事务发言人克里斯蒂娜肯尼利就说呢，虽然说边境重新开放是很好的事，但是需要有明确的计划。他希望说呢，边境官员能够适当的检查疫苗接种情况的保证，还有包括在旅游业恢复之后呢，机场应对需求的一些措施。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他也提到了，他说他认为边境政策呢应该考虑到卫生建议，当然这个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我们澳大利亚的医院是不是能够足够的来应对。
那么听众朋友呢，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1793231，13007993来分享您的故事和感想哈。国庆重开，您有哪些感想和期待？您的亲友是否有来澳计划呢？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欢迎您来参与。稍后呢，如果有时间呢，我们会为您来关注一下边境重新开放后澳大利亚的首批国际旅客可能会来自哪些区域，以及这些旅客回到自己国家面临怎样的检疫的措施。
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好。哎，你们好，早，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您好。
新年快乐。不过现在说再多两个星期，他要开放，不过他的机票啊太贵了。机票太贵了哈。对，来回啊，我问了差不多要5000-6000块。
3000要3000块，1000。2000就要6000，还有要回去也要住旅馆。如果是从境外到澳大利亚的话，暂时不用，如果是接种两剂疫苗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不要，不过我们是有亲人。就出去再回来哈。对，所以你看我现在我3年半。 没有回去了，很想回去，不过好彩有微信，我已经也打了3针。因为住在这边，假使说我们有能力，一定要回去探亲，没有能力没办法。不过机票太贵，你叫我现在我们是退休的人，是吗？所以。 太贵，我很喜欢去旅游的。以前我每年呐，我也去了，机票便宜嘛，回去大陆700-800块来回的，现在要6000多，怎样回去啊？还有，我再讲一次说，这边的人有的人呐，本来有疫苗打，他不要，他要反对，看到没了？
很多地方，所以为什么中国能够这样团结，团结呢？因为每一个中国人他要保护自己，要保护其他的人，所以中国人的力量，我可以说他们很团结。那么胡先生，你有没有比方说来自境外的亲友来澳大利亚的计划呢？我的老婆是有计划，因为我的老婆她是在广西壮族人。 我们结婚了已经5-6年，因为那边现在很冷，所以他也很想来，他要来看看，是吧？不过我也想回去，希望他能够来看看这边的澳大利亚的情形。不过我也有讲了，你可以来这边旅游，不可以来这边居住，因为现在他有岁数了。 他也快60岁了，他也是中医师。我讲你来这边，你还要从头起，你还要找工作。现在你在中国，你是中医师，自己的房产，在那边快快乐乐。 能够帮助人家少收人家钱要正式的，那么你过得去，
两边跑不容易哈。
真是，所以我讲他也是过来，所以我很赞赏他。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中国才工作3000块人民币一个月，每天也要做。现在他自己学习了自己的房产，我帮助他，他学了中医，因为他的两个哥哥去世，走过50多岁、60多岁走了，所以他的心想，他说为什么我要学中医？他说能够尽量他的心能够去帮助人，我讲这样很好，所以我就听他解释了，我就跟他切分，因为他有一点这个爱心啊，对人类啊，是吧？所以我们一个人来讲，钱财我们是需要，不过我们没有健康就是没有钱财，没有财富，他也常常这样讲了，所以我感
谢
到，
谢谢胡先生，
好，
相信好人有好报，
谢谢你们，
好嘞，祝您顺利，
希望其他的人一定要去打针，
好嘞，谢谢您，祝您顺利。今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现在进入澳大利亚打两针进入澳大利亚，我觉得如果看了以色列的这个数据以后，打两针、打一针、打三针，差不了多少，该传染还是传染。好在呢，这个新的这个病毒呢，传染性大，致死率不是什么太大。但是呢，我们本来澳大利亚的医疗资源呢，已经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它的传染性特别强。那么如果说是开放了这个国境以后，想当然的啦，那是一定会增加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的这个压力。如果这个资疗院政府如果评估以后觉得是可以承受的话，那么这是一个跟一个经济发展做一个平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认为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因为我们现在基本有一个共识了，无论是在野党也好，在朝党也好，国外也好，哪个什么盟国也好，我们的伙伴也好，几乎都有一个跟病毒共存的这么一个共识，也就是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病毒彻底的消灭完了以后我们再进行社会的经济活动，这个几乎已经是做不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希望呢，他们对进入澳大利亚的人除了这些疫苗的要求之外，同时呢还要加上一个快速检测，如果快速检测能测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就马上就进行隔离。在这个方面呢，应该学习台湾的经验，他们对这个东西跟踪的非常非常非常准，非常准。所以我们如果不把这个上面弄出来，弄加紧的话呢，另外一个东西就这个变异的这个病毒是它自己变异，如果这个病毒和一些感冒或者感冒季节和其他病毒在一起继续，因为他们都属于冠状，都是感冒病毒那一类的那家庭，如果他们再产生变异的话，那这个危险呢还确实很不好说，确实很不好说。所以另外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现在这个疫情稍微减缓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澳大利亚继续对这个溯源呢进行调查，因为这对这个疫苗啊病毒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作用。同时呢，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啊形成国际联盟，按照世界卫生条例，对那些隐瞒疫情，给国际造成伤害的那个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这位先生呢，进行追责，绝不能让这个肇事者呢，走了。所以我觉得这另外一个就是到了澳大利亚的这些，我只要指的是中国了。如果中国人他们想没想过来了以后他怎么回去？如果是长期在澳大利亚不走了，那倒是无所谓。如果来了以后要回国的话，这个问题希望他们要考虑考虑。那个问题就比较来的话是比较容易，回去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太容易了。
好嘞，谢谢张先生，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国境重开的感想和期待以及看法，
也分享您的经历。
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
久等了，您请讲。
我对首先这样子啊，我现在我觉得呢，新冠 新冠病毒呢，应该现在应该英文我觉得每一年都要更新，不应该叫 COVID-19 了，应该叫 COVID-22 了。那这是我第一点了，因为这一年是22年了，那今年的新冠病毒应该是叫COVID-22了。那还有就是呢，对于开放边境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弊大于利啊，因为旅客如果旅客进来的话呢，那对于我们的经济损失，我们要考虑他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经济的损失。我觉得损失那一边可能会大于经济的利益。他们带进来可能很多来这边买东西啊，观光啊，那会用那当然会带来很多有经济的效益。但是万一他们生病了以后在这里医疗方面，那是不是我们我澳洲是一个很人道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国家，所以不会说先收钱才看病的，有病的话就一定会过来看，就一定会看的，收钱够收钱会收，但是到最后会不会他们会不会付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可以随时耗了以后就走了，就怎么收了也没得收了这是第二点。那我觉得政客要考虑的应该是利益和弊哪一个更多。最后还有就是病毒的那个我觉得我是提议了，如果有政府的部门在听的话，有愿意听我的建议的话，我觉得不应该是只考虑打了多少针应该是如果有一个全球各国的政府都可以出一个证书出来，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想去旅游或者都应该去验血，那血液里面的那个 antibodies 对于 coronavirus 的 antibodies 的那个指数有多少，就是比如说感染过一次或者两次，感染越多次的人，那他的抗体应该是越高的，那打针打越多的应该也是越高的，那到底我们应该有一个水平，就是有个指数，如果比如说每三个月有效的那个验血的报告那个 antibody 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就应该让他可以自由的旅游啊，都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免疫力是比较高的，所以我是觉得就算是好像那个世界第一名的那个 Dorovich，他过来澳洲打网球，他是感染过的。其实，不要想什么政治的因素，应该是看他的血液里面，如果他的抗体够的话，其实应该让他打。我觉得应该跟科学的方法去，不应该只考虑打了多少针啊，疫苗是多少，这没用的。我觉得其实打疫苗的，其实大家都现在应该都清醒过来了。原来打疫苗和感不感染是没什么大关系的，因为打得越多也感染得越多，现在数字都上去，我们澳洲90%的人都打过疫苗了，打了两针了，但是一天还是几万，两三万这样子感染，比以前更多，那就其实证明了打疫苗和感染没有关系的。但是打了疫苗重症重症率和死亡率会降低，那就已经够了。那我觉得可以开放边境，但是考虑利和弊的时候，应该大家要多讨论。
那么陈先生，您的亲友是否有来澳计划呢？
有，我已经有朋友回来了。
就是在之前就已经回来了，
都已经回来了。其实前几天刚到。陆陆续续，我知道海外学生啊这些，有一些移民啊都开始回来了。
好嘞，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观点，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对国庆重开后的一些感想和期待，以及您是否有亲友来澳计划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邓先生您请讲。
终于盼来边境开放了，说明呢，我们澳洲呢有很好的那个好转哈，就说疫情控制的各方面，因为政府呢哈做这些决定呢也不是特别的容易。那么对民生来讲呢，因为有很多的人需要流动， 那么经济也需要流动，人员也需要流动。这个开放呢，是对整个澳洲或者国际来讲呢，是很好的一步。因为这一步走出来呢，你想走了两年，之前呢谁也不敢开放，对不对？所以说也挺不容易的。同时呢，就是说，来的呢哈，能目前吧，我来看哈，敢跑的呢哈，那么年轻人偏多，老年人呢哈必须要走的呢，他才会走。所以说呢，很多老年人也比较小心，因为也不太，就是不知道病毒怎么样吧，也没经历过哈，就特别小心。但是呢，我有一个朋友呢哈，有几个朋友了，不是一个朋友，他一个朋友给我讲的特别详细。
嗯，
他得了那个，就是说是新冠以后，他说别人都说得很厉害，他呢就头痛了一天，然后第二天就没事儿了哈，没事儿了以后呢，他们说要待七天家里边，他就待了七天，后来到医院去，就到那个检查的机构去检查，别人说你不用来检查了，你现在哈，他说打针也不用打了，那么这是医院告诉他的信息，他说哎呀现在也不用打针，也不用怎么样了哈。我说你已经全免了，然后呢，你不传染我们也传染不了你了。那么这就是故事了哈。所以说，怎么样讲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病毒呢，给我的感觉呢，有点往流感的那种趋势发展。但是呢，有专家了哈，我不是专家，就是说这是朋友的经验。所以说开放了以后呢，哈，对整个澳洲也好，对世界也好，那么。对很多行业吧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邓先生，我想问，
我看
您的亲友有来澳大利亚的计划吗？
我的亲友呢没有，但是我很多朋友哈，他们呢回国不容易，到这边来呢，因为读书的呀这些哈，都开始在做计划了。都在做计划。为什么呢？就很多的小孩吧哈，在国内上网上了一两年了哈，那么现在呢又想澳洲了，那么都在计划回来。那么他们在担心呢，因为在国内的很多消息呢就说，哎，澳洲呢是非常严重，一天有1万多2万多，因为国内是说清零的事儿。
对。
所以说呢，他们呢就在也在问啊，说，哎，澳洲现在情况怎么样？我说好像挺多的，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哈，身边也有人感染了，好像过两天又好了，没有听到说我的朋友哈，没有听到说谁去重症呐、怎么样？好像就给他们一些正面的信息吧，因为我的感觉哈，就说给他们一些澳洲好像也没什么哈，有的地方很多人戴口罩，好多人也不戴口罩，有的人说挺危险，但是我看他们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哈。就每个人感觉不太一样，但这就是我们澳洲的现实了，真真实实在在的澳洲的这个情况。
谢谢邓先生，谢谢您的分享。接下来就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苏先生，您现在方便吗？
啊，方便了，方便了，
您请讲，没关系。
大家好，今天谈澳洲开放边境啊，这个世界的趋势都是边境在打开，但是反观中国啊，现在国门是关得越来越紧了。刚才第一位听众也谈到，像回中国很难，其实回中国难不是难在澳洲这边，澳洲这其实早就放开澳洲居民可以去海外旅行了，问题是卡在中国这边，当然机票贵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但主要是中国这个防疫政策啊，要检验隔离的时间越来越长，14天、21天、28天。最长的现在到42天，谁还愿意回中国？要付出这么长时间的代价，而且在检疫期间各种各样的古怪的要求，我们也已经从冬奥会上能看到了很多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被测新冠，一会儿阴性，一会儿阳性，而且中国把那个 R0 值是吧？好像是20还是 RL 值调得很高啊！本来在国外测出阴性的，到中国全部被阳性了。后来奥委会都不满意了，然后把这个R值从40又降到了35，因为海外基本上西方国家都是按30来算阴性和阳性的。反正这个既然谈到奥运会，我们2008年这个北京奥运会有一句话叫我家大门常打开，先吧，对吧？
您觉得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境重开之后，就是说
澳洲的大门是敞开了，对，我就说回这个问题，而中国的大门呢是关得紧紧的，所以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既然办奥运会，奥运会之前说要 常打开常打开，现在澳洲打开了，中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开啊。而且其实澳洲的边境早在去年十二月份其实已经面向留学生啊打开了啊。我看了前节看了一篇报道，说好像有说有6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啊，说是这样的，打开边境60天以后，也60多天以后就只有6000多名中国留学生来，好像意思中国留学生都不喜欢澳洲了。那你我掐指一算很简单，六千除以六十，100啊，每天将近在航班这么吃紧的情况下，每天还100多名中国留学生来，那是满满的呀。但是那说明中国留学生还是非常青睐澳洲的啊，这个你就看你怎么去解读了这些数字啊。
好嘞。
我觉得这个敞开国门是大势所趋。
好嘞，谢谢苏先生，谢谢您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无法接听剩余听众的电话，不过没有关系，欢迎您在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以及 Twitter 页面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和 Twitter 页面都是 SBS Chinese。另外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呢不代表 SBS 立场。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呢，您可以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感谢您在清晨2个小时的陪伴。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